那进入马拉基书的第六讲第六篇信息。
今日我哋进入马拉基书第六篇嘅信息。
那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我哋知道马拉基书系旧约最后嘅一本书。
在马拉基书之后，有400年的时间，神再也没有向以色列人做出任何的启示。
在马拉基书之后400年呢，神一直没有同以色列人做咩启示。
我们也说过，马拉基书是预备以色列要进入新约的一个新约时代的一个信息。
马拉基书呢，就是要预备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约时代的一本书。
就像当年摩西把生命记交给以色列人，预备他们要进入那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一样。
就好像当年摩西将生命记交给以色列人，要准备他们进入神给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
以色列未来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幸福或者是灾祸，
以色列人以后的命运、他们的幸福或者他们的灾祸，
都决定在他们对神的诫命、神所启示的诫命上面，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回应，
都含埋咧喺决定喺佢哋对神嘅诫命，佢哋所作嘅抉择同埋回应。
今天神的诫命依然有效。
今日神嘅诫命依然有效。
神的诫命对我们依然有权柄。
神嘅诫命对我哋依然系有权柄嘅。
神的启示依然在对我们说话。
神嘅启示依然同我哋讲嘢。
今天我们要来看进入神跟以色列人的第六场辩论。
今日我哋要进入神同以色列人的第六场的辩论，
主题是为什么要献上十一的奉献。
主题是为什么要献上十一的奉献。
这不单是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辩论，
这个不单是神对以色列人之间的辩论，
这也是你跟我经常 跟神的辩论，不是吗？
这个就是你同我经常同神之间的辩论，不是吗？
我们经常也在问一句话，为什么为什么要献上十一的奉献？
我们时时问为什么要奉十一的奉献？
今天让神啊亲自来对我们说话。
今天我们将神的话亲自跟我们讲话。
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三节六到十二节里面说，让我来念，大家来跟着我。
牧师读，请大家看。
因我耶和华是不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面。好，下一页。第九节接着说，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在马拉基书里，马拉基先知说，雅各的子孙必不灭亡。
在马拉基书先知说，雅各的子孙必不灭亡。
是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绝对不会灭亡。
是的，以色列的民族绝对不会灭亡的。
因为这是神立约的应许。
这个是神定约的允许。
既然神立了这个应许，这个承诺他绝对不会改变。
既然神设立了这个应许这个承诺，他是不会不反悔的。
因为神是信实，他永不改变的。
因为神是信实，他永不改变的。
他向他神选民所做的承诺永远不变。
他向他选民所立的承诺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再我们看下一页，在诗篇第一百篇。
诗篇一百篇。
诗篇第一百篇第五节里面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在生命记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里面又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 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也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神是信实，他永不改变的。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但是人却是反反复复，经常背弃了神与我们所立的约。
但是人呢，就反反复复，经常呢背弃了神同我们所立的约。
以色列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以色列人是一个好好的例子。
从摩西时代直到马拉基的时代，
从摩西时代直到马拉基的时代，
这个超过一千年的历史里面，
超过一千年的历史里面，
我们翻开旧约，
我们打开旧约看看，
多少例子证明了先知马拉基对他们的指控，
多少例子是证明了先知马拉基对他们的指控。
神在西乃山的时候斥责以色列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神在西乃山那时候就指着以色列人说，你们呢全部都是硬颈的百姓。
神依然爱着他们，这四十年里面不离不弃。
神呢就爱护他们四十年不离不弃。
在他们要进入迦南，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之前，
当他们要进入应许的迦南地之前呢，
摩西又告诫他们说，你们是常常背逆耶和华的。
摩西告诉他们听，你们是时时背逆耶和华的。
是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可他们选择的却是经常不断的时时常常的背逆耶和华的诫命。
没错，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选择的就是时时刻刻这样来不听神的诫命。
但是信实慈爱的神依然是以一个忍耐的心，用一个长久的爱心向他们发出呼吁和警告。
但是呢，仁爱的神、慈爱的神呢，亦都是不停地向他们发出呼吁和警告。
所以神借着马拉基对他的百姓、他的选民说，你们若愿意回转归向我，我也会回转你们，赐福给你们。
神呢直接先知马拉基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呢愿意悔改转向我呢，我亦都会转向你们。
当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的反应，
看看以色列人的反应。
以色列人就跟前面几次一样，他们还又在反驳神。
以色列人呢跟以前一样，他还在驳嘴反驳神。
他们反驳神的指控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他们反驳说，我们怎么会转向呢？怎样去转向呢？
直白的说，就是我们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们要在什么事上来悔改转向呢？
讲白了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做错事，在哪个地方就转向你啊？
再简单的说，就是我什么都没做错，我干嘛要认错呢？
即系讲直话，我都冇做错嘢，我点解要认错？
到底以色列百姓做错了什么事情，让神这么愤怒呢？
到底以色列嘅人民咧，佢哋做错咗咩事，等神咁样愤怒呢？
到一个地步，神要他们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转向。
到一地步，神警告佢哋话，你哋要转向，
就是要他们悔改认罪，
就系要佢哋悔改同埋认罪。
那在探讨以色列人犯了什么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几段圣经中的律法典故。
看以色列人犯了什么错的时候，我们先看看圣经上面一些典故。
在利未记27章到30跟32这两节里面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在利未记二十七章里面讲得很清楚，
利未记二十七章讲得非常清楚，
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拥有的，事实上是地上所有的农作物，一切的收成、一切的收入，十分之一都是归给耶和华的。
以色列人所有的，不管是地上所种的、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要给耶和华的。
事实上地上一切所有都是耶和华的，
事实上地上所有一切都是耶和华的。
但他神说，你只要把你收的十分之一给我就好了。
但是神说，你只要给你收到的十分之一给我就得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律法典故，
就看看另外一个典故。
这是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十八章里面出来的，
十八章出来的。
这边讲到以色列各族的人都要拿十分之一，把十分之一的收成供给他们的利未人。
这里讲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要将十分之一呢供给他们的利未人。
然后利未人呢再将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为祭。
利未人呢要将他们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呢又给十分之一献为祭。
献完祭之后呢就把这些祭物呢归给祭司作为他们的生活所需。
咁献完祭呢就将这些呢归给祭司等他们做生活费用。
而且神告诉他们要挑最好的献给耶和华为祭。
同埋神话俾佢哋听，要拣最好嘅俾耶和华为祭。
在申命记十四章里面，它有另外还有另外一条规定。
申命记十四章仲有另外一条规定，
就是他们每三年要他们把他们农产这个农作收成的额外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
就系每三年咧，要佢哋喺农作物收成嗰度咧，俾十分之一拎出嚟。
这奉献出来不是是来做什么呢？
拎出嚟做乜嘢咧？
是来帮助那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利未人。
就是帮助那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利未人。
那些流浪的寄居的人。
流浪寄居的人。
还有寡妇和孤儿。
寡妇孤儿。
所以我们看看这些律法的规定就很像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不是？
既然是律法的规定是不是好像我们今天的社会呢？
我们经常用爱心的奉献来帮助社会中各种弱势的弱势团体。
我们时时用爱心来奉献帮助这个社区弱势的群体。
是不是？我让大家来看这些律法典故，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神都已经明文规定了。
所以看到这些律法典故呢，其实呢我们今天所做的在很久以前都是这样的。
但是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选择。
但是以色列人他做了一个选择。
他们不照神的话去做。
他们不照神的话去做。
对，所以刚刚经文里面提到马拉基三章九节里面说。
首先经文提到马拉基书三章九节讲。
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全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
所以先知毫不客气地指责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一个罪。
所以先知呢就呢指责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
什么罪呢？
什么罪？
他们都是一群盗贼。
他们是不是都是一班盗贼？
他们窃取了神的贡物。
他们窃取了神的贡物。
那你想说神是全能的神啊。
你想想神是全能的神。
他怎么能够让人会夺取他的东西呢？
他怎样可以让人来夺取他的东西呢？
这边夺取是有一个诈欺跟欺骗的含义。
这里夺取呢有诈骗和欺骗的含义在这里。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想今天大家都知道横行全球的一个诈骗集团，
大家都知道这个全世界都有个诈骗集团。
我想你们很多人也可能都收到这些诈骗集团的电话。
我想你们很多人都收到一些诈骗集团的电话。
我也收到，
牧师也收到过，
师母也收过了，
师母也都收到过。
我们第一次收到的时候吓死了，
我第一次收到吓死啊。
就后来发想想这些都是在骗人的。
咁谂起谂下，呢啲人系咪都喺度呃人噶？
你看这些横行全球的这些恶徒，
你睇下呢个全世界啲咁嘅恶徒，
他们不用武力，
佢哋唔需要用武力，
他们也不用暴力，
佢哋都唔用暴力。
但是呢，他们抢得更凶，
但系呢佢抢得你更加犀利，
骗得更多，
呃得你更加多。
啊，这些都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
呢啲咧系咪都系以色列人所做嘅事嚟嘅？
但是呢，面对神的指控。
但是面对神的指控，
以色列人依然面不改色地反驳。
以色列人依然面不改色地在反驳。
没有，
没有，
我们没有做任何诈骗神的事情。
我们没有做到什么诈骗神的事。
他们还反驳说，你不要凭空指控，你拿出证据来。
还在说你不能把口说，你拿些证据出来给我看看。
所以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神很清楚告诉他们听，
不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这就是犯了夺取神的罪。
不献上十分之一的罪，而就是呢抢夺了神的罪物。
如果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没办法得到百姓他们所当献的十分之一的奉献，
如果利未人呢没得到他们当奉献的十分之一的话呢，
他们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
他们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
他们很可能要去打工。
他们就要打工。
赚点外快。
赚外快。
他们就没办法专心的在圣殿里面侍奉。
他们就没办法专心在圣殿里面侍奉了。
就会使得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的这些事情呢受到了亏损。
等他们在心里面献祭的事情呢受了亏损。
所以神说这就等于抢夺了他的贡物。
所以神就说这个是等于你抢夺了我的贡物。
那他们以色列人也要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付上代价。
所以以色列人要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付上代价。
就是神的审判。
就是神的审判。
是说神用蝗虫把他们的农作物全部都摧毁掉了。
所以神呢要将蝗虫将他们的农作物全部摧毁了。
发生了大饥荒。
发生了大饥荒。
那果树呢结出不能吃的果子。
果树呢也都结出了不能够吃的果子。
或者呢被虫吃掉了。
或者被虫吃了。
是的，在当时候如果你看当时候的整个社会环境，他们真的是生活不容易。
没错，他当时生活的环境真的不是容易的。
他们农作欠收。
他们农作欠收。
因为欠收他们减少了他们的奉献，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就不奉献了。
因为他们农作物收得不好，所以呢他们呢减少了他们的奉献，同埋呢甚至乎呢不献上了。
但他们没有想到造成这个欠收的原因，事实上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不愿意遵守十一奉献的这个所受到的惩罚。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会欠收呢，就是因为他们开始就没有做到十一奉献的这个事情。
耶和华是公义信实的神。
耶和华是公义信实的神。
他必然用他绝对的公平和公正来审判世人。
他绝对用他绝对的公平公正来审判世人。
但是他也是蛮有怜悯恩慈的神。
但是呢他也是蛮有怜悯恩慈的神。
是的，先知马拉基带来了神的警告。
是先知马拉基带来神的警告。
但是神也叫马拉基苦口婆心的劝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回心转意吧。
神都也都叫马拉基呢，叫同那些以色列人讲，苦口婆心同他们讲，你们回心转意啦。
神要求的不多。
神要求不是很多。
只要求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就把那当纳的十分之一甘心乐意的献上，当作你们回心转意 的实际行动。
神呢不是要得很多，他只说就是你们应该将你们自己应该给的十分之一甘心乐意献上祭。
神就回转归向他们，赐福给他们。
神呢就会回转改向他们，等他们赐福给他们了。
我们看下一页。
看下下一步。
对不起。今天呢我们对十一的奉献，我们就要有四个很基本的认识。
今天呢我们对十一奉献呢应该有四个很基本的认识。
第一个，十一奉献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第一，十一奉献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当我们在问为什么要做十一奉献的时候，
当我们问为什么要做十一奉献的时候，
就好比在问我们为什么要对政府纳税一样，
就好像问我们为什么要给政府纳税这样。
这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应尽的义务。
这个是我们在神的国度应尽的义务。
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利未记27章30节里面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换言之，
换言之，
地上一切的万物都是神的，
地上一切的万物都是神的，
都是属神的，
他们都是属于神的。
这十一的奉献只不过是一个我们甘心乐意的一个对神的一个回应。
我十分之一的奉献只不过是我们甘心乐意对神的一个回应。
如果我们愿意把这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话，
如果我们愿意将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话呢，
就是承认神对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主权，
就是神呢是有我们一切所有的主权的承认。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我们的，
因为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的，
都是耶和华的，
全部都是耶和华的，
都是我们在天上那位至高者的，
是我们在天上至高者的。
他要拿去多容易啊，
他要拿回是几咁容易呢，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们愿意在来到神面前甘心乐意地把那当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该甘心乐意，应该将我们给神的给神。
现在是报税的季节，
现在是报税的时间了。
不管你乐不乐意，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乐不乐意，不管你想中不中意，
你税表还是要填的，
你一定要报税的。
你不缴税，
你不交税呢
是犯法的，
犯法的。
你拖着不缴是要罚钱的，
你拖耐呢你就要罚款。
因为宪法规定缴税是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
因为法律规定我们交税呢我们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对我们来讲，
在神的国度里面对神的家庭奉献上十分之一，收入十分之一也是当尽的义务。
在神的家庭我们基督徒奉献十分之一也都是当尽的义务。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下，
我们拥有的一切不都是神赏赐的吗？
我们所用的一切不是都是神给我们的吗？
若不是神施恩，我们怎么有聪明能力、才智、机会去赚取这些 这些财物呢？
如果不是神的赏赐，我们哪里有健康、能力、财富、智慧 去赚钱呢？
若不是神的保佑、保守、看顾，我们怎么能有生命健康去运用 跟享受呢？
如果我们不是神的保守，我们哪里有健康、有能力去享受我们所得到的呢？
所以向神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应尽的义务，也是向神一个感恩的回应。
所以向神奉献十分之一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也是对神感激的表示。
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十一奉献是我们信心的操练。
第二个我们看到十一奉献是我们信心的操练。
常常有弟兄姐妹会问起一个关于十分之一的一个问题，
时时弟兄姊妹会问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的问题。
十分之一从怎么算？
十分之一是怎样计的？
是税前还是税后呢？
是税前呢或者是税后呢？
你们说呢？
你们讲给我听。
啊，税前当然是税前了。
当然是税前呢。
你的税交给政府的税是税前还是税后？
你交给政府的税、
税
前税后当然是税前啦。啊，
耶稣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是的，很多弟兄姐妹认为十一奉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没错，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十一奉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我希望今天你能够明白这不是那么难。
今天我希望你明白不是那么难的。
第一件事情，先来到神面前祷告。
第一件事呢，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特别是许多已经刚刚开始工作的，
特别是那些刚刚开始工作的，
因为这不是我们原来的当初找工作的时候想到 的这件事情。
因为呢，不是当时我们想工作的时候会想到十一的事的。
或者你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或者你工作了很多年了，
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或者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今天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今天我们可以来试一下的。
我们先来到神面前祷告。
我们先来到神面前祷告。
求神给我们勇气。
求神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一个智慧。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一个信心跨出这一步。
给我们信心能够跨出这一步。
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能够做神财务的一个好管家。
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神财物的好管家。
这还不够。这还不够。
这还不够。
我们还要来到神。真的在神面前把我们的所有，把我们的开支放在神的面前。
我们在神面前将我们所有的开支摆在神的面前。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财务的管理。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财物的管理。
有个财务管理的规划。
有个财务管理的规划。
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
把你的支出都列出来。
都全部都列出来。
你可以把十一的奉献放在作为你支出的第一项。
你可以将十一奉献做成为你支出的第一项目。
不是放在最后面哦。
不要放在最后面哦。
不是说看我剩多少我再奉献哦。
不是说剩回多少我才奉献。
是放在最前面。
将它挤在第一个。
然后把你 这一个月来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几日子里面你每个月定期的开支列出来。
同埋呢将你每一个月定期的开支呢你可以列出来。
有时候你会注意到你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开支。
有时呢你会注意到有很多你不必要的开支的。
在五年前当我女儿开始工作的时候。
五年前当牧师的女儿开始工作的时候。
她虽然是学商的。
她是学商业的。
我给她做了一个这个财务规划。
我跟她做了一个财务计划。
我说女儿你的收入是这么多。
我说女儿你的收入这么多。
十一奉献第一
件。十一奉献是第一样。
她瞪大眼睛看。
他瞪大只眼马，
他二话不说，
他一句话都没话。
然后把下面所有的开支都列出来，
将下面所有的开支都列出来。
我说你十一的奉献，你十一的储蓄，
十一的奉献，十一储蓄。
他说爸，我的薪水去掉了15%。
他爸爸，我薪水去了15%。
我的十一奉献去了10%。
我的十一奉献去了10%。
我说你要十分之一要是拿去做储蓄。
十分之一呢你要储埋储钱。
我剩下没多少了。
咁我都冇乜钱剩㗎喇喎。
那我就说那你就住小一点的 apartment 嘛。
咁我话你就做住小啲嘅公寓啦。
不要。我说你这个车子是爸爸给你的车子你就不用花钱。
你架车呢系爸爸俾你嘅你又唔使使钱。
哦对了你还要付你的这个 car insurance, 你的
同冇错你仲要付你车子嘅保险费。
你的这个手机费是爸爸在付。
手机费呢又是爸爸同你俾嘅。
所以我说一下，你要花的钱不多嘛。
你使嘅钱都唔係好多啫。
我说你也平常也不开电视，那 internet 这个有线电视第四台也不用了。
咁佢话你平时睇电视呢，有线电视你就唔需要啦。
五年过去了。
五年过去之后，
我女儿跑来跟我打，最近给我打电话说，
我女最近打电话俾我话，
爸，这个凤凰城现在房价怎么样？
佢话爸爸而家凤凰城房价点啊？
我说你想干什么？
我话你想做乜？
我存了很多钱，
我储咗好多钱，
我想买一栋房子，
我想买间屋。
我说女儿，你才工作五年，你就可以买栋房子了。
我话女儿，你仲工作五年了，你就可以买屋嘅。
的确，
的确。
那儿子
个仔咧，
一样
一样咁。
他以前都是叫我的公益，或者他拿奖学金。
那以前咧都系佢个公寓，或者佢攞咩咁，
或者用学贷，
或者用借钱。
现在他开始赚钱了，
佢而家开始赚钱啦。
然后他的学贷压力很大，
压力好大。
同样的，我给他一个一样的类似的一个财务规划，
我亦都同样俾佢一个嘅类似嘅财务计划。
我想这些都是从我们年轻时候，从我们就要开始操练的。
我谂咧，呢啲都系要我哋喺后生嗰阵时，年轻嘅时候开始操练嘅。
什么叫做一个健全的生活？
乜嘢叫健全嘅生活？
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就是将神挤在第一位。
什么叫做把神放在第一位？
什么叫做将神放在第一位？
除了读平常的读经祷告生活之外，
除了平常读经祷告生活之外，
最实际的就是你十一的奉献。
最实际就是你十一的奉献。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说过，只要你回转，只要我们回转，他必回转赐福给我们。
只要你回转，回转他一定会赐福给我们。
真的愿神的福因此我们回转到他面前，他就不断的倾倒在我们身上。
神的福呢，如果我们回转呢，他的福气呢就不停地倾倒在我们的身上。
主恩满意，无处可容啊，
就好多好多，无处可容。
第三个，我们来看十一奉献是一个顺服神的表现。
第三呢，十一奉献是顺服神的表现。
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对神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社会世界观和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一个人对神的认知呢，必定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和我们的价值观的。
也就是我们对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我们的一个决定，这个先后次序的一个决定，
亦都咧影响咗我哋对呢个世界上嘅事情先后嘅次序。
我们认定说，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属神的吗？
我哋认定话，我哋生命中一切都系属神噶嘛？
而我们不过是神放在这世界上对他所创造的万物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管家吗？
我哋只不过系神创造万物嘅，我哋当中一个系佢嘅物嘢嘅管家嚟嘅啫。
奉献是我们对神这个主权的一个回应。
奉献呢，就是我们对神这个主权的这个回应。
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
是一个顺服的表示。
把原来属于神的东西照着他的命令放在他要我们放的地方。
就是照神的东西，属于神的东西，他叫我们挤在哪里，我们就应该挤在哪里。
为的是要成就他的美意。
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
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的奉献，
换一句话，我们在神里面的奉献，
也反映出我们的信仰与生命，
反映出我们的信仰和生命，
更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更加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神呢，给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下了一个评语。
神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下了一个评语。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拒绝遵守。
他说，从你们列祖以来呢，你们时时呢偏离我的典章，拒绝遵守。
神就呼吁，神借着先知的呼吁以色列人说，
神藉着先知呼吁以色列人，呼吁以色列人这样讲，
你们要转回归向我，
你们要转回归向我。
当你们转头的时候，我也转脸归向你。
你们转回的时候，我也转头归向你们。
这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这个呢，就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悔改归向神，
悔改归向神，
顺服遵行神的诫命，
顺服遵行神的诫命。
真的，神不在乎我们奉献多少钱，
神不是在乎我们要给多少奉献多少钱。
神 在神的这国度里面，这么丰盛的国度里面，神真的差我们的奉献吗？绝对不是的。
神在神丰盛的国度里面，难道他就欠我们这些这么小小的奉献吗？
他是要借着这十一的奉献，看看我们的心在哪里。
他是藉着十一的奉献，看看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
是否敬畏顺服他的诫命，
是不是敬畏顺服他的诫命。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向神献上十分之一只是一个将心归向神的一个开始而已。
奉献十分之一呢，只不过是开始，是归将你的心归向神的开始来的，
是我们踏出敬畏顺服神的第一步而已，
是我们踏出敬畏顺服神的第一步而已。
我们都知道神对我们儿女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
不只是十分之一而已，
不单只是十分之一，
他对我们的期望是全心全身全人的委身奉献，
他是对我们是全心全人全意的奉献，
做神顺服又忠心的管家，
做神顺服忠心的管家。
那我也晓得对于奉献，特别是金钱的奉献，我们常常引用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一段经文，
这样呢，对于奉献呢，我们时时用保罗劝勉各人的一段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里面说，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是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哥林多后书九章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哦，你的奉献只要你自己决定就好，你随着你的感动啊，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所以呢，我哋时时话你奉献呢感动就得噶啦，唔好作难，唔好勉强。
但我希望大家看一下上下文。
但系我希望大家睇下上下文。
如果你看更多后书的第八章跟第九节，第八章跟第九章一起看的话，
如果你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一起睇嘅话咧，
我们就知道那是为了救济在饥荒中的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一个爱心的资助。
这个经文呢，就是其实是讲是资助在饥荒之中耶路撒冷的兄弟姊妹的爱心的资助来的，
并不是针对平日对自己教会的奉献，
并不是针对自己平日对教会的奉献。
所以我们要不要断章取义了，
不要断章取义。
然而所有的奉献，
然之后所有的奉献，
包含十一的奉献，
包括十一的奉献，
都应该是从心里发出，如同是献给至高神的，
应该从心里面发出，是给至高神的。
这是神的儿女向神回心转意顺服敬畏的真实表现。
十一奉献呢，就是向神回转的真实的表现。
但我希望大家还记得第四点，十一奉献是会给我们带来加倍的祝福。
希望大家都要记得第四点，十一奉献呢会带来加倍的祝福。
经常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圣经上面有讲过，不可试探你的神。
神是不允许我们去试探他的。
神呢不允许我们去试探他的。
但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神既然说你们可以试一试。
但是在马拉基书那里呢，居然这样讲，你们可以试一下神。
他既然允许我们来试一试，
他居然允许我们去试一下他。
如果我们信心不够的话，
如果我们信心不够，
或者我们从前没有做过的话，
或者我从前没做过的话，
或者我们实在不习惯、不忍心、不愿意的话，
或者我们不习惯、不忍心、不愿意的话，
神说你试一试。
神话你试一下。
如果我们愿意献上收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我们愿意献上收入的十分之一，
神说我就打开天上的窗户。
神话我要打开天上的窗门，
将丰丰盛盛的祝福和恩典倾倒在你们家中，
将丰丰富富满满的祝福倾倒在你们的屋企、你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问神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允许我们去试他呢？
那我们想想，为什么神在这里会让我们试探他呢？
在希伯来书三章八到九节里面说，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首先是牧师读的希伯来书三章八到九节。
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四十年，
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四十年，
他们亲身经历了，每一天都经历了神的大能作为，
每一天他们都经历了神的大能的作为，
但他们决定做了一个选择，仍然硬着心要违背神的旨意。
但是呢，他们仍然是硬着心 心里违背神的旨意。
他们若神的发怒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发怒神发怒他们都不在乎。
神说这是在试探他。
神说这样你就是试探我。
现在他们听到了先知传递的警告。
他们现在听到先知传递的警告。
他们仍然硬着心不愿意悔改。
他们仍然呢他的心很硬他不要悔改。
不愿意顺服神。
他们不愿意顺服神。
神说这也是在试探他。
这样神说那你在试探我。
神知道我们人的心看金钱比什么都重要。
神知道我们的人的心呢看金钱比什么都重要。
要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真的不容易。
应拎出来十分之一真的不是挺容易。
因着他的慈爱怜悯。
因为他的慈爱怜悯。
他说好我让你们试一试。
好我等你试一下我。
听着神的话。
听神的话。
顺服他的话。
顺服他的话。
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的。
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
就必经历神的应许和真实了。
就会经历神的应许和真实。
所以在这世上神说你只要靠着信心跨出那一步我就让你看见我的真实。
所以说呢神说靠着信心跨出这一步我会给你看到我的真实。
祝福就放在眼前。
祝福呢就在我们眼前了。
要的是我们跨出这一步。
就是呢我们要跨出这一步。
但问题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追求的福又是什么呢
但是呢最重要是我们心在哪里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经文说神要我们斥责蝗虫保护我们的土产保守我们的果子。
神呢就说要那些蝗虫呢不要吃我们的农作物不要吃那些果子保护我们所有的东
西。意思就是神他会保护我们。
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神会保护我们的。
供我们吃供我们穿。
供我们吃供我们穿。
使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
等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
事实上平安就是最大的福分不是吗
事实上平安就是福难道不是吗
而神要赐下那无处可容的福分。
那神呢要赐给我们很多的福分。
不是要我们挖个洞把它保的长留起来。
神给我们无尽的福分不是叫我们挖个洞将它挤下去。
而是要我们成为那恩典的管道。
就是要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
去造福周围的那有需要的人。
去造福周围有需要的人。
使我们周边还不信神没遇见神的人看见这是一个神的祝福的地方。
所以等我们周边不信神不认识神的人呢看到我们的所有的祝福。
想到这里我就想到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施比受更有福。
讲到这里牧师想到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施比受更有福。
在12年前2007年的时候我跟当时候奉承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杨光甫牧师我们一起来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地方做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事工。
这样呢在2007年呢牧师呢同埋当时的奉承华人基督教会 GPCCC 的杨光甫牧师呢一起去到云南的大理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聚集了一批大概10位的壮族和白族少数民族那20岁出头的一群弟兄和姐妹。
那时候我们就聚集了大概有10位壮族和白族的年轻的大概20岁出头的年轻的弟兄姊妹。
在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面我们建立了开始了活石教会。
在他们资源非常缺乏的时候 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活石教会。
这10位壮族白族的弟兄姐妹有一半还在学校里念大学。
这10位呢壮族和白族的年轻人呢有一半呢还在学校读书的。
有一部分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工作。
他们有些是当幼教老师就是幼儿园里面的老师。
有些呢在幼稚园做老师。
那时候有些是做向导的做这个旅游向导的。
有些呢是做旅游的向导。
他们那时候的一个月收入大概就是600多块人民币。
那时候他们的收入呢一个月大概有600元人民币。
我就问了一下他们的开支。
我问了他们的开支是什么。
他们房租他们3-4个人几个小房间但一个人还是要付到150到180人民币的。
那他们房租呢3-4个人呢合住但是呢每个月都要给成150元到200元的人民币。
他们家里人住在山里面。
他们的家人呢他家呢就住在山上面的。
没有钱给他们念书，
冇钱俾佢哋读书嘅。
对他们念完四年的大学，五年的大学都是靠借钱来的。
所以佢读四年五年咧，都系靠借钱读书代替嘅。
所以他每个月他要给家里人200块钱，给他们过日子，顺便也是还他们借的钱。
咁样咧，每个月佢仲要俾翻200蚊屋企，咧就还翻俾佢哋借嗰啲钱。
这样剩下多少？
剩翻几多呢？
180的租金。赚150好了，
150的租金，
200块钱的给家里人，就剩下350，所以他们手上只剩多少？
200蚊俾屋企，得翻350，
大概最多300，
最多佢哋剩翻都系300蚊的噃。
300块的话，如果用剩下的300块，如果过日子的话，一天大概就10块人民币，对不对？
如果300蚊过日子，一日只不过系10蚊人民币。
我去吃到他们那个街上吃一碗。牛杂面是各种杂烩在一起的，是3块人民币。
咁样牧师去嗰度食咗一碗牛杂面咧，等差不多系3蚊人民币。
好一点牛肉面大概是6块人民币。
好一啲嘅牛肉面咧，要6蚊人民币。
那是一餐。
咁系一餐嘅喎。
他们一天的生活费大概就10块人民币。
佢一天嘅生活费得10蚊啫。
但是这些已经有工作的弟兄和姐妹。他们立了一个心智，
但是这些已经有工作的那些弟兄姊妹呢，他们立了一个心智，
十一奉献。所以他们一个月至少要奉献60块人民币。
所以呢，他们一个月最少要奉献60蚊人民币，
就是他们剩下的生活费里面还要再拿出60块。
所以说他们剩下的生活费那里呢，他还要拎出来60蚊。
他们很多时候早餐是不吃的，
他们很多时候不吃早餐的，
中午就是一个馒头这样的咸菜，
晏昼呢吃个馒头包和一些咸菜，
但他们坚持下来了，
等他们已经坚持下来了。
十多年来他们奉行了十一奉献的诫命，
十几年呢他们都做了十一奉献的诫命，
他们蒙神大大的保守跟祝福，
他们蒙神大大的祝福和保守。
三年前师母跟我去探望他们的时候，
三年前师母和牧师去探访他们的时候，
都成家了，
都成家了，
都有儿女了，
都有仔女添，
都有很好的工作，
有好好的工作。
今天教会每个礼拜天大概有50个人的聚会，
现在他们的教会每个星期天差不多有50个人。
在这十多年当中，他们也培养出了好几位的传道人，
在这个十几年的当中，他们培养出好几位的传道人，
在附近的各个城市、乡村、农村里面，
在附近的各个乡村、农村里面，
开展神的事工，
开展神的事工。
今天神再一次向我们说话，
今天神再一次跟我们讲话，
现在你跟我，我们都要回心转意，
我们都要回心转意，
我们来转向神，
我们转向神，
神也会转向我们，
神也都会转向你们。
我们能体会神对我们的心意吗？
我们可不可以体会神对我们的心意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让我们真的是用一个敬畏顺服的心，
让我们真的用一个敬畏顺服的心，
加上全心信靠主的信心，
加上全心信靠主的信心，
切实的做到十一的奉献，
切实的做到十一奉献。
神说必有从天上降下来的福气临到我们当中，
神一定会将天上的福气倾倒在我们的身上。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的承诺他必定会做到，
他的承诺他一定会做到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相信吗？
你信不信？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